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感谢主，跟身边的弟兄姊妹彼此问候，耶稣爱你。感谢主，大家请坐。现今的世代啊，到底是光明还是黑暗呢？现今的世代是一个充满光明的世代，白天有太阳，夜晚有灯光啊。现今的时代也是一个无比黑暗的时代，人们在太阳底下，在灯光底下迷失了方向，在太阳底下，在灯光底下犯罪作恶，在太阳底下，灯光底下走向灭亡。这是一个需要争光的时代，然而争光在哪里呢？我想今天借着 Worship Team 的唱，大家知道争光在哪里。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就是认识耶稣，世界的光。在我们进入这个是主题之前的时候，我们先来背诵一下上次我们所布置的要背诵的经文那就是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八章十二节。如果大家不了解这个背景，那就是讲到这个是行淫的妇人，有很多人要控告他，对不对？所以的话，耶稣就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犯过罪的先拿石头打他，然后弯下来写字，大家就从老到少的一个一个的走掉了。然后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没有人控告你吗？没有别人定你的罪吗？所以后面是他的对话，大家记不记得？所以就到了这个是八章十一节，他就说，记不记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怎么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好，我们一起背诵或者诵读一下哈。约翰福音八章十一节，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就接着就是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诵读，一二三，请。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而我们下次我们要背诵的经文也是这一节哈，请大家来背诵它。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世界的光，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我们知道你是圣洁的主，你是公义的主。主啊，你在你的圣洁，你在你的公义当中，主，你必然要审判世人的罪，因为罪不能够与你相同。但是主，你也是完全爱的神。主，你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做仇敌的时候，天父上帝，你竟然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流血舍命。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主你施恩的座前来敬拜你，都是凭着主你丰盛的慈爱，凭着主你宝血的洁净，凭着主你完全的接纳，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被称为神的儿女。主，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我们在你的面前真是感激不尽。今天我们再一次求主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圣洁，而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有多少软弱的时候，跌倒的时候，甚至还有真的是顶撞你背逆你的时候。主，我们求主你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柔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每天爱你更多。倘若我们的内心深处还有什么任意隐而未现的罪，我们也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不断的能够来回转归向你，你的真理的光照见我们，我们就在你的面前悔改，你不断的来用你至圣的真道来更新改变我们。谢谢我们的恩主，我们也感谢你，你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也看到你来施恩赐福我们当中的教会，赐福我们当中弟兄姊妹，我们献上感谢。主要虽然这个是疫情在这个肆虐 这个世界在动荡，我们看到主啊，真的是弟兄姊妹，真的是大家，真的是能够回到教会当中，能够来聚会，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不能够来到我们当中的，仍然真的是仍然在网络上能够学习你的真道。我们献上感谢，我们也知道众弟兄姊妹真的是他们摆上自己劳动的成果，将所收入的来奉献给主，来做圣工，他们摆献他们的时间、精力、金钱，摆上他们的爱心来侍奉你。我们求主你特别的来真是纪念和赐福弟兄姊妹一切的摆上，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奉献，我们来献上感谢。今天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我们就求主你亲自的来恩膏你卑微无用的仆人，使他能够讲得清楚明白。我们求主你的圣灵感动他，也感动会众，使讲的听的都能够被你的话语光照，被你的话语引导，被你的话语改变，使我们能够每天更像你。谢谢我们的主，愿主你来引导施恩赐福给我们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主你的圣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认识耶稣世界的光我们下面我们先来分享这个是第一点跟从耶稣得真光，跟从耶稣得真光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又对众人说，这里有个又字，就表明主耶稣所说的话呢跟前面的这个是背景是有关联的。解经家呢普遍都认为主耶稣这个是宣告，是以这个是祝棚节为背景的，第七章的这个是祝棚节为背景的。祝棚节呢是犹太人的三大节期之一，犹太人的三大节期那就是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祝棚节呢就是在犹太人日历的这个是7月15开始，为期7天呢，大概在我们现在这个是公历的9月或者是10月份。祝棚节之所以称为祝棚节呢，是因为百姓要住在用树枝搭的这个是帐篷里，以纪念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对他们信实的带领。祝棚节呢有两个重要的礼仪，一个就是叫奠水礼，一个叫点灯礼，一个叫奠水礼，一个叫点灯礼。奠水礼呢就是在祝棚节的7天以内呢，每天呢都要从圣殿到基逊河的中间，这个是游行祭司就用一个金冠，然后呢在西罗亚打满了水，然后呢就有人诵读这个是以赛亚书12章3节的经文，说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然后呢游行的队伍就回到圣殿，祭司要将罐里的水倒在这个是祭坛上，同时呢这个是诗班歌唱赞美诗篇里面的这个诗篇，用以纪念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漂流的时候神击打磐石出水，来解除了以色列百姓的干渴。之前呢我们曾经分享到这节期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在这个最大之日，当这个是祭司们行完了上述的这个是礼仪呢，当诗班唱过了这个是诗篇的颂赞，当众人齐声祷告神的恩典跟赐福的时候，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就在此时此刻主耶稣就站起来高声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么点灯礼呢就是祝棚节另一个重要的礼仪，在祝棚节的每天的晚上在圣殿的外院人最多的地方，犹太人把4个巨大的灯台上16个大型的这个是油灯点起来，然后照亮整个圣殿，照亮圣殿的这个周边的地区。在灯光的照耀之下呢，由这个是利未人组成的诗班尽情的歌唱。从各地而来的这个犹太人呢，犹太百姓呢，他们的手中拿着这个是火把，燃烧的火炬，然后歌唱赞美，然后点灯礼主要就是纪念这个是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的期间呢，神用云柱火柱引领他们，陪伴他们，与他们同在， 出埃及记就记载，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主耶稣在祝棚节的这个是点灯礼的背景之下呢，对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也是个非常伟大的邀请，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应许。第一呢，主耶稣他宣告他是世界的光，其次呢，主耶稣邀请我们跟从他，第三呢，主耶稣他应许我们，我们跟从他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啊。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是主耶稣的宣告，世界的光哈。主耶稣宣告他说，我是世界的光，其实呢就相当于主耶稣他宣告他自己是神，是生命的来源，是方向的指引，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曾经做过七个我是这样的一些宣告，每一个宣告呢都表示主耶稣他自己就是神。这七个宣告分别是，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和生命，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是真葡萄树。主耶稣所有的这个是宣告我是呢，都是跟旧约里面神宣告自己是我是具有很高的这个关联性的。以色列的百姓一听到这个是我是，就是以色列的百姓马上他就会想到旧约的这个是神，当年神打发这个是摩西，让摩西去拯救以色列人要出埃及，摩西就问神了，神啊，你打发我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那到时候神问我啊，你的祖宗你的这个是神啊，人家问神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回答呢？神就对摩西说，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我是自由拥有的。然后他说，你要对以色列的百姓说，那自由的打发我来到你们这里来。如果我们读英文的圣经，我们就知道自由拥有在英文里的翻译是 I am 什么 Who I am, I am who I am, 翻译起来是什么呢？我是谁，我是你叫什么名字，我是神，就是这么。所以摩西问神，如果以色列人问我你的名字，你神的名字叫什么，我该怎么回答呢？神怎么回答摩西？神对摩西说，我是，你要对以色列人这么说，我是，打发我来到你这里，让我带领你们出埃及。所以主耶稣在这个旧约的背景之下对以色列人宣告，我是世界的光，他在宣告他是神，而这个神就是世界的光。主耶稣他没有宣告，我是一根火柴的光，我是一根火炬的光。主耶稣没有宣告我是犹太人的光，主耶稣也没有宣告我是许多人的光。主耶稣怎么宣告？主耶稣直接宣告，我是世界的光。这表示说，主耶稣他是全世界生命的来源。创世纪第一章开篇的时候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说什么？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在神的创造当中啊，神所创造的第一样就是光。有了光之后，神才接着创造植物、动物，还有其他的东西。有了光之后，神才创造植物和动物，才有了大地的欣欣向荣，才有了世界的生机勃勃。光是一切植物和动物得以生长的基础。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表明主耶稣他是生命的来源，他是生命的源头。但是呢，当主耶稣宣告我是世界的光的时候，其实他更要强调的是什么？他是强调他是旧约圣经当中所预表的那位弥赛亚，他是世人的救主，他是永生的源头，他是永生的源头。 先知以赛亚在主耶稣降临之前大概700年的时候就预言，这个是耶稣基督，就预言这个弥赛亚的降生。以赛亚这么说，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先知以赛亚又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着他们。先知以赛亚预言了将来要降生的这位弥赛亚，就是黑暗中行走的百姓所要看见的大光。感谢主，今天 Worship Team 选的歌非常的好，非常的 match、非常的匹配，非常的好。所以先知以赛亚就预言将来谁要降生这位弥赛亚，就是黑暗中行走的百姓所要看见的大光。主耶稣降生之后，按照摩西的律法的要求，满了这个是洁净的日子，那么他的父母就把他带上耶路撒冷的圣殿，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啊，就要把头生的男孩，就要把小小的主耶稣献给神，行这个礼仪。那么在耶路撒冷的里面有一个人叫做西面，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他得到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之前呢必定会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到圣灵的感动，他就进了这个圣殿，然后呢就正好就遇到了耶稣的父母抱着小小的耶稣进来，要照着这个是规矩然后办理这个奉献的礼仪。这个西面的话就伸手接过小小的主耶稣，然后西面他就称颂神，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你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所以感谢神呢，主耶稣是世界的光，不仅有旧约的预言，也有新约的应验。感谢赞美主，主耶稣他不仅宣告他是世界的光，他也邀请人来跟从他。我们来看耶稣的邀请，来跟从我。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人生到底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关键不在乎我们是否有外面的光，关键的是我们的里面是否有生命的光。有些时候在最强的光线底下，人的内心却是最黑暗的。在赌场里灯光通常是灯火通明，非常的亮啊，但是里面的人这个内心常常是非常黑暗的，都想捞一把，都想把你的钱变成我的钱，都想赢掉你，甚至里面还有更多黑暗的事情，很多黑暗的勾当在其中。我们上次所分享的约翰福音就是8章1到11节，讲的是主耶稣所赦免的一个行淫的时候被抓的一个女人。这个故事的背景啊，应该也是在白天，应该是在一天的早晨，但是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人的内心深处有太多太多的黑暗，白天发生的事情，但是人的内心有太多太多的黑暗。这个女人不应该行淫，她却行淫。那个没有被抓过来的那个是男的，他不该行淫也行淫，而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道貌岸然，他们精通摩西的律法，但是他们并不在乎维护律法的公平公义，他们不在乎这个女人的死活，他们在乎的是什么？他们在乎的是要利用这个女人犯奸淫这件事情来抓住耶稣的把柄，得着告耶稣的把柄。他们的内心是要陷害耶稣，他们的内心更是黑暗。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一般人会认为死嘛，死是什么？死就是断了气，会被火化，或者会被埋葬，身体逐渐逐渐就朽坏了。的确，这是死的一种情况。但是，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也有可能是死的。当我们活的时候，很可能还是死的。 那就是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还不愿意认罪悔改的时候，当我们还不愿意跟从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死在自己的罪恶过犯之中啊。这样的话，死后必然会受到神的审判，结局就是在地狱里永远的受刑罚，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跟从和相信，跟从啊，是相信的一个最具体的表现。如果你不相信一个人，你不可能会跟从一个人。如果你不相信耶稣，你不可能会跟从耶稣。如果你相信耶稣，你就必须要相信耶稣所说的话。如果你相信耶稣所说的话，你必须要相信耶稣就是生命的粮，他是世界的光，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换句话，如果你相信耶稣，那你必须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你必须相信耶稣是你人生的主，你必须相信他是神，你必须要愿意信靠他，你必须要愿意顺服耶稣的教导和吩咐。最紧密跟从耶稣的是有多少人？有多少？最简单的答案你们不敢回答而已。最紧密跟从耶稣的是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对不对？最紧密跟从耶稣的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但是呢，有一个人是叛徒，那个人就是犹大。犹大呢，应该是一个相当精明的人，他在耶稣的布道团当中，他是负责管理钱财的，但是他却常常偷钱，最后为着30块银钱就把主耶稣出卖了。所以很显然的话，犹大对耶稣的跟从并不是真正的跟从，他们之间物理的距离很近，两个人看着很近，但是犹大并没有真正的跟从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不会像犹大那样出卖主，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谨慎，我们要省察我们对主的信靠是否单纯呢？如果我们只是想跟随耶稣我就会得着很多祝福，而且的话我跟随耶稣我会得着我所想要得到的，这个是祝福，却不愿意听从耶稣的教导，不愿意为主改变自己，不愿意为主舍己，那么我们就不是真正的跟从耶稣，我们就不是真正的跟从耶稣，并不是真正的相信耶稣。如果我们真正的愿意跟从的话，我们必然是就像圣经所讲，就是愿意改变自己，就是什么叫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改变自己，我们愿意舍己的来跟从主的话，那么在我们跟从的道路当中，虽然有试炼有苦难，但是呢，主耶稣他会与我们同在，主耶稣会赐下真正的祝福伴随着我们。我们看主耶稣的应许，生命的光，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保罗在归信基督之前呢，他是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著名的拉比加马列名下的一个得意门生，是加马列的高徒啊。他看起来非常的年轻有为，前途是一片的光明，但是呢，他实际上他是走在黑暗之中啊。他到处去逼迫基督徒，他反对基督，他到处去逼迫基督徒，到处去捉拿基督徒，要把基督徒抓来下到监狱里面去。有一天呢，大约是中午的时候，保罗走在这个是路上，再去抓拿基督徒的这个是路上，突然的话天上就有一个大光就出现，四面的这是照着他，突然间的话保罗就扑倒了。这个扑倒不知道他是走路当中扑倒呢，还是他骑着牲口骑着马骑着驴什么，他就扑倒，圣经说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那个时候还没有改名字，他叫做扫罗，他就赶紧回答，主啊，你是谁？其实当时保罗被这个大光照耀，他的眼睛已经瞎掉，他问，主啊，你是谁？ 保罗他肉身的眼睛已经瞎掉了，眼前一片漆黑，但是此时此刻他心灵的眼睛也正在打开，他懂得问主啊你是谁。主回答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保罗赶紧问主啊我当做什么。主对他说，起来进大马士革去，在那里啊，我要派你所做的事情告诉你。所以保罗非常顺从，有人就把他带进去了，然后后来主让他重新啊重得光明了。从此以后的保罗他一生专心跟从主，因为他不仅是肉眼得医治，更重要的是什么，他心灵的眼睛被打开，他已经得着生命的光，他得着了生命的光。所以保罗一生热心的服侍主，感谢赞美神。为此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这么说，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跟从主侍奉主的一生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但是他也不断的经历主信实的同在。因此的话，保罗在他殉道之前，在他就给他的晚辈，给他在主里面的真儿子亲爱的同工提摩太写信，保罗这么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认识和信心呢？因为他是一个真心跟从主的人。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已经分享了第一点，跟从耶稣得真光，跟从耶稣得真光。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二点，彰显耶稣荣耀神，彰显耶稣荣耀神，这是我们今天信息的主要应用。彰显耶稣荣耀神，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当我们思想主耶稣这个宣告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起一句什么话，很像的话，主耶稣曾经说过，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这句话记载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到底是主耶稣是世上的光呢，还是我们是世上的光？到底是主耶稣是世上的光，还是我们是世上的光呢？哪个对？都对。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主耶稣说的，这是圣经的话。那么我们的光跟主耶稣的光有什么不同呢？主耶稣的光是光的本体，我们的光是反射主耶稣的光，这就是不同。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五章十四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诵读好吗？一二三，请。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我是世界的光，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这里所说的你们是世上的光，这两段的这个是经文带给我们至少有两方面非常宝贵的启发和应用。第一的话，就是如同光给世界带来光明和方向，基督徒也应该给世界带来光明和方向。第二方面，就如同光给世界带来温暖和美好，基督徒也应该给世界带来温暖和美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常常想到光的重要？有没有经常想到光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人也许想，有些人可能不太想。那我想请问大家，问你一个问题，会不会开车？会开车的请举一下手。感谢主，绝大多数都会开车，感谢主。 但是我请问你会开车，那么请问在漆黑的夜晚不允许你开车灯，你敢不敢开车？在漆黑的夜晚不允许你开车灯，敢不敢开？当然是不敢。由此可见，光实在是太重要了。中国有个成语很危险的，叫什么？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盲人骑着瞎的马，然后夜半半夜漆黑的时候靠临着一个很深的池，这给我们看到一个那个危险的状态啊，就是这个瞎马然后带着一个盲人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乱闯，然后前面的话就是深渊，掉下去的话人也没了，马也没了，都没了。光实在是太重要了，光的第一个功能就是驱散黑暗，照亮世界，指引方向。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主耶稣又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主耶稣是世界的光，我们也是世界的光，但是我们需要明白我们的光跟主耶稣的光有所不同。主耶稣的光是光的本体，我们基督徒是真光的反照。正如太阳发光，月亮呢也发光，但是呢太阳光，太阳啊是太阳光的本体，而月亮的光呢是太阳光的反射。耶稣是世界的光，跟从耶稣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可是世人要如何他才能够看见耶稣的光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世人要如何才能够看见耶稣的光呢？基督徒群体的见证和基督徒个人的见证都给这个世界带来极大的影响。基督徒群体的见证和基督徒个人的见证都给这个世界带来极大的影响。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是指基督徒作为一个群体的见证所带来的影响。主耶稣把基督徒比喻成在山上的一座城，或者更确切的来讲，就是主耶稣把基督徒比喻成山上的一座城所发出来的光啊。主耶稣当时的听众，对主耶稣当时的听众来说，他们最容易想到的是什么呢？他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耶路撒冷这座城。耶路撒冷是一座造在山上的城，海拔800米，白天呢几英里之外都清晰可见，夜晚呢即使没有月光，但是呢借着家家户户家里的灯光啊，几英里以外也是可以清楚可见的，人家远远就看着啊，耶路撒冷那座城就在那里。主耶稣他接着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呢。这里说到基督徒作为个人的见证所带来的影响，如同一盏灯啊，放在客厅的灯台上就可以照亮一家的人，照亮一个敬虔爱主的基督徒，他生命的见证，他真理的光就如同灯光一样，可以照亮他的家人，照亮他的亲人，照亮他的同事，照亮他的邻居，照亮他的朋友。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基督徒群体的见证，基督徒个人的见证，对这个社会对别人都有深远的影响。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我对这句话深有体会。我1997年第一次来美国留学，开始的时候我在纽约读书，几位基督徒的老师还有朋友都邀请我去做礼拜，我都非常礼貌地拒绝他们，因为我想要专心读书，不想浪费时间。但是呢他们请我吃饭，他们真诚地关心我，所以的话他们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啊！我觉得基督徒他们为人真不错，虽然我刻意跟他们保持距离哈，免得要去做礼拜，但是我觉得哎呀，基督徒他们为人真不错。我从初中开始就有失眠症，到了美国的时候失眠已经困扰我10年， 在纽约读书的时候，我的这个失眠就更严重了。那时候虽然我不愿意去教会，但是因着基督徒他们美好的生命啊，虽然我不愿意去教会，我觉得他们的神还不错，所以我自己啊，自己失眠那么严重，我也说他们的神可能也不错，所以我就是耶稣基督，你帮助我，你帮助我的失眠，帮助我医好我的神经衰弱。我经常我会祷告耶稣啊，你医好我。虽然我会向别的神祷告，中国有很多，但是我觉得可能他们这位神不错，所以我就向耶稣基督祷告。但是祷告来祷告去，不管用，所以神经衰弱还是很严重。1998年的时候，我到 Oklahoma 读 MBA， 又住进了一位基督徒老太太的家里，她家里有好几位基督徒都向我传福音，所以我想神也很幽默，也实在是神很恩待我。我到处逃避基督徒，免得基督徒浪费我的时间，结果的话住进一位基督徒老太太的家里，她里面的这个是住客，全都是基督徒，就个个都向我传福音。开始的时候我拒绝他们，但是他们对我的关爱，他们的真诚都深深地感动我，他们是最真心地关心我，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真正信靠他们的神，他们的内心里面也有真正的平安。我看着他们这么平安，为什么我里面就没有平安呢？每天这个失眠好像越来越严重啊！他们就为我祷告，我拒绝他们的福音，他们继续为我祷告，我的内心深处真是羡慕他们这种平安。1998年8月24号的晚上，那位秘鲁的弟兄再次向我传福音。那天晚上，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真诚地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我发现，哇，好神奇啊，我昨天晚上没有失眠，竟然一觉睡到天亮。从此以后，感谢神了，我再也没有失眠，很少哈，基本神医治我。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主神奇的医治我的神经衰弱，神奇的医治我的失眠。但是我更要说，主耶稣他是神奇的拯救了我，把我从黑暗的权势拯救到他光明的国度，这才是重点。这个世界需要争光，那些坏人需要争光，那些杀人放火的人需要争光，那些荒宴醉酒的人需要争光。但是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所谓的好人同样需要争光，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需要争光，那些在教室里面努力学习的人需要争光，那些在职场里面努力奋斗的人需要争光，所谓好人，所有的好人他们都需要争光。很多人他们以为学成之后啊，工作之后，事业有成之后，就有了幸福。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离开了主耶稣基督，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幸福，离开了主耶稣没有永恒的幸福，离开了主耶稣等候我们的就是末日的审判和地狱的刑罚。亲爱的朋友们，在这样一个圣诞季节，好像我不应该说这样的不吉利的话，但是等候人类的就是末日的审判，地狱的刑罚。这就是为什么有圣诞节，这就是为什么有耶稣基督降生到这个世上。我当年以为只要我努力的学习，只要我顺利的毕业，只要我能够在职场上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只要我多挣钱，我就会有幸福。信主之后，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不是主耶稣的恩典临到我，如果没有基督徒的帮助和引导，如果我不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做我生命的主，如果我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人生的明灯，如果我不愿意接受圣经真理的引导，那么我到今天仍然活在罪恶之中，仍然活在黑暗之中。我不仅会犯许许多多的错误，比现在犯更多更多的错误，走许许多多的弯路，更可怕的，我人生的归宿，我人生的结局就是地狱的刑罚。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感谢神，借着基督徒的见证，借着 基督徒所传讲的福音，我归向了耶稣基督，我得着了真光，我得着了生命的光，我得着了永生，我得着了真光。感谢赞美神。亲爱的朋友们，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亲爱的朋友们，我盼望你真是能够早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2000年前，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你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世人都是罪人，罪的工价乃是死。耶稣基督为着拯救你我，为了拯救世人，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生命为我们倾倒，他的宝血为我们而流。主耶稣死了，被埋葬了，三天后复活升天，证明他是复活的主，证明他是上帝的独生子，证明他是我们的救主。亲爱的朋友们，我真的盼望你在这个圣诞季节的时候，接受世上的光，接受耶稣这个真光，他是世界的真光，他是我们的救赎，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亲爱的朋友们，盼望你们都能够早日接受耶稣，归在主的名下，跟我们同样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主里面的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这说明我们有责任照亮这个世界，我们有责任引导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否为这个世界发光？我们是否有好的榜样引导这个世界？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常常的跟随耶稣，以致我们可以反照主耶稣的真光，以致我们能够真正的是为主发光，以致我们真正成为这个世上的光，如同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如同人点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主耶稣也对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世上的光，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本质，这也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有责任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指明这个世界的方向，给世界带来温暖和美好，给神带来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把你的灯放在斗底下呢，还是愿意把你的灯放在灯台上呢？你愿意为主发光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为主发光吗？我看很多弟兄姊妹大家都在点头，我们都愿意，也许我们都愿意，但也许有些弟兄姊妹会问，我愿意，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为主发光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为主发光的机会随处都有，随时都在，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呢，紧紧跟随主耶稣，我们就会反照他的真光。月亮不能发光，但是它对着太阳的话，它就能够反照太阳的光。我们不能够发光，但是我们跟随耶稣，我们就能够反照他的光。在职场上，你忠心耿耿的工作，你是在为主发光。当别人埋怨辛苦的时候，你却常常喜乐，你是在为主发光。做丈夫的爱你的妻子，这是为主发光；做妻子的顺服你的丈夫，敬重你的丈夫，你是在为这个婚姻破碎的世代为主发光。做儿女的孝敬你的父母，你是在这个悖逆的世代为主发光。做父母的用智慧教导你的儿女，你是在为这个是堕落和愚昧的世代发光。做长辈的，你用智慧引导你的晚辈，帮助你的长辈，扶持你的长辈，你是在这个为这个黑暗的世代发光。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常常跟随主的时候， 我们内心当中那种忍耐，我们的平安，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爱心，我们的喜乐，都是在为主发光。为主发光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为主发光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对我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也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四章二十二十一节又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跟从就是要遵行主道，跟从就是要遵行主道。美善的要持守，做错了要及时悔改。美善的要持守，做错了要及时悔改。上个礼拜三的这个是祷告会，是耿大哥耿台中弟兄带领，他带领的时候分享了一个小故事，令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有非常大的得着。虽然故事的人名跟细节我记不是很清楚，但是故事的经意我还是记得非常的清楚，因为很深刻。有个小孩子，名字姑且就叫做 Michael 吧，因为他贪玩就跑来跑去，结果呢就跑到了邻居新铺好的一片这个是水泥地上面。然后呢，因为贪玩跑来跑去，他开始他也没有发现，但是当他发现的时候，糟糕，这么多脚印怎么办呢？哇，都是水泥地，给我踩了这么多的脚印怎么办呢？他非常的害怕，想弄回去吧，没有这么大的本事，不知道怎么弄，万一被邻居发现了，不知道会挨骂还是挨打，后果不堪设想，越想越害怕。啊，他心里想，感谢主啊，幸亏没人看见，赶紧溜回家里，把鞋子把孩子都洗干净了。四川话鞋子叫孩子，回家里赶紧把这个鞋子 都洗干净了，盼望这件事情赶紧就这样的过去了。洗干净孩子之后，洗干净鞋子之后，他自己还坐着，已经洗得这么干净一模一样了，应该没事了。但是他心中始终是没有办法平静下来啊，思来想去，他终于鼓起勇气啊，就去找他的邻居，我们姑且叫他这个邻居叫 Bob 吧。啊，他就赶紧去找 Bob， 他说 Bob 先生，非常非常的对不起，我刚才做错了一件事情，我不小心踩在你家的水泥地上，踩出了很多的脚印。哎呀，这个 Bob 先生说，好孩子啊，幸亏你来告诉我，不然的话我关着门睡觉，一觉醒来的话，这个水泥地一定就凝固了，再也没有办法改过来了。要改过来的话，打掉呢怎么弄，太麻烦了。你现在来告诉我，这个水泥呢还没有凝固，我现在我用工具去弄一弄，很容易就能够把它弄回来啊，谢谢你来告诉我啊。这个 Michael 听了之后如释重负，非常的开心。哎呀，我为什么不早点回去告诉 Bob 叔叔呢？让我心里难过了这么久，害怕了这么久。哇，他这时候Bob 叔叔还夸他，啊，你是个好孩子，原谅了他，很快也把东西整好了，大家都很开心。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 愿意悔改才能够跟从耶稣，愿意悔改才不在黑暗里走，愿意悔改才能够得着生命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跟从就是要遵行主道，美善的要持守，做错了要及时悔改。我们若说我认识神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我们的心里了。使徒约翰他又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我们都紧紧跟随主耶稣，脱离黑暗，反照真光，彼此相爱，圣洁生活，做世上的光，让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愿神赐福大家。我们大家低头有所祷告，有一点点祷告，看神今天对你说了什么话，看你是否愿意跟从真光，是否愿意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为主发光。我们有一点点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世界的光，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也感谢你，我们本是罪无满身的人，活在黑暗之中，但是你却为我们流血舍命，将我们救赎到你光明的国度里，并且称我们为世上的光。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远离，有多少时候，主啊，我们没有办法彰显你的荣耀，实在是亏欠你。今天我们求主，你再一次的来洁净我们一切的罪污，帮助我们能够因着主你的大恩大爱，鼓起勇气继续的来跟从你，帮助我们离弃一切的罪孽过犯，无论是这个世界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或者今生的骄傲，让我们都远离，让我们跟从你圣洁的真光，能够活在你的爱当中，也效法你的爱，也能够学习彼此饶恕，学习彼此相爱，好让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这天上的父。谢谢主，愿主施恩赐福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愿神赐福大家。